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欢迎收听收看雅鲁的圣经世界利未记九章的精华版。这次让我们感动的经文是利未记九章一节。第一节记载说，到了第八天，摩西召了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并以色列的众长老来。我这里把摩西这个字、亚伦这个字和长老这个字标黑了，这是三个重要的人物。然后本章后面的内容记载摩西如何吩咐摩西、亚伦和以色列人献祭，然后来神的荣耀就降下来，这是利未记九章的一个故事。那我们得到的亮光和感动，就是这句话里头包含了先知摩西所代表的，祭司亚伦所代表的，和君王长老所代表的，这三条线，这三方面合作，才能更好的在百姓面前代表神的权柄，并且带进神的荣耀。当然我们后面也提到了，现在三权分立的体制，其实它是从圣经这个感动来的。这里面包含了先知、祭司和君王这三条线，所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感动。我们知道在旧约中，它这个三个支柱就是先知、祭司、君王。你整览旧约这个圣经，其实它主要内容就是讲先知，无论是摩西是先知、亚伯拉罕是先知、这以赛亚、以利亚、以利沙等等等等，和先知。这先知他和君王又是一条线，又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知道最大的一个先知以利亚，最厉害的一个先知，是最黑暗的一个君王亚哈的时候的，就是君王的职分失败之后，那个先知的职分也要补上，他是互为补充的。那么祭司呢，无论是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啊，这个当然预表耶稣基督的祭司职分。那另外一个是利未人的祭司职分。那整个旧约中，无论是律法中阐明了祭司的职分的体系啊，他们的责任啊，以及后来利未人的后裔延续祭司的职分，可以说是圣经另外一条线。所以旧约圣经有三条主线：先知，从亚伯拉罕开始，这一系列先知的线；祭司的线；君王的线。这是旧约的三个支柱，就好像美国三权分立一样啊。当然，这是我们有限的理解，国会、法院、总统。摩西的代表的先知是从神领受律法，有点好像美国国会的国会一样制定宪法，它是一个总纲。制定宪法之后，不是不可以立法，律法呢是进一步解释宪法。那亚伦预表的祭司呢，解释和执行摩西从神领受的律法。好像法官一样解释宪法，对宪法的话语针对具体环境进行具体的应用。但是我们怎么来解释，是不是有那么很切切，我们只是在尝试。那长老呢，就好像这里的供应，好像后来的君王，也好像美国的总统和政府机构来执行具体的任务。其实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这三种功能，就是我们像摩西一样做先知也好，或是律法所揭示的摩西所代表的律法一样，来揭示神的性情，来通过神的话语，就是律法的话语，来亲近神，认识神的法则和神的自己，这是律法的功用。我们也要像摩西一样认识神的律法。我们虽然不像摩西一样从神那领受律法，但是不要忘记，摩西还是先知，先知的功能就是与神亲近，替神说话。虽然神命令亚伦担任祭司，但是祭司的功能，这个包括亲近神，特别是在至圣所里亲近神，这也是摩西所做的，就是那个事儿都有很多重叠。圣经记载，耶和华在见证柜的遮罪盖以上，在两个基路伯中间对摩西说话，这是民数记七章89节记载的。可以说摩西也是祭司， 而且他是在亚伦之前做祭司，摩西也教导亚伦如何做祭司。同时，摩西也是法官和长老。这个摩西在他的岳父给他出主意设立千夫长、百夫长之前，都是自己在审判案件，好像法官一样。后来他接受了他岳父的建议，设立了千夫长、百夫长以及五十夫长，帮他分担审判和行动责任。后来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对神抱怨他的担子太重，神才将在摩西身上的灵浇灌在70个长老身上，是民数记11章25节。可见那个时候也已经有长老，对不对？我们来讲他这三方面的功用。摩西他三方面的功用都有，那就好像一个树的种子或幼苗一样，一个树上所有的枝子啊、叶子啊，都是从它萌芽的。但是随着它的枝叶的长大，功能就渐渐扩展出去。祭司的功用呢，就好，他分给亚伦，那亚伦也是先知。不仅如此，摩西也说愿意所有的以色列人，所有神的选民都是先知，民数记11章29节。因此，他的先知职分也扩展出去，行政管理的职能功能，他分给长老们。可以说，祭司啊、长老啊、先知，他这个三种不同的职分都是从摩西扩展出去的。他这个在旧约里呢，他这个越来越细分，好像我们现在读科学一样啊，越特别是西方科学越来越细分。它越细分，就是少数人担任这样的责任，比如在亚伦的后裔，只有亚伦他会担任祭司，和大祭司，先知也是少数人，长老也是少数人，就祭司、先知都是精英阶层的少数人。但是到新约之后，它发生了一个极大的变化。比如祭司这一部分，人人可以做祭司的。彼得说：“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体系。”是彼得前书2章9节说的。就新约中，人人都可以做祭司，不仅人人可以做祭司，都人人可以做先知，至少可以人人做先知讲道或人人发预言。地方教会的翻译是“人人申言”，林前14章31节。就换句话说，连祭先知的职分在旧约中是归于少数精英阶层，在新约中，他也是归于大多数人。那这个麦克比克毕麦克弟兄就是 IHOP 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 国际祷告殿那个毕麦克，是这个现代先知运动中一个重要人物之一。他在他的书中写道。他说，很多基督徒已经接受了祭司的职分，从旧约少数人，转到，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新约职分。但是很多人却忽略先知的职分，也从少数人身上转移到每个人身上。所以，人人可以做先知讲道，人人可以申言，人人可以发预言。所以，很多传统的教会只接受祭司的职分，转换了。他就引用这个。这个马丁路德的话说，马丁路德有个叫 private judgment，就是一方面马丁路德恢复了因信称义，说我们都可以到神面前做祭司亲近神；另外一方面就 private judgment，这就是个人的判断，就是马丁路德说，这个神的启示并不是说只给了教皇了，而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可以在神面前有个人的判断。换句话说，引申到保罗的话，就是说，人人可以申言，人人可以发预言，人人可以做先知讲道。但是呢，我们众人都有责任来在神面前，凡事查验，就这个意思。所以，毕麦克就引用马丁路德的话说，马丁路德认识到，不仅祭司的身份从旧约中的少数人转到新约中的多数人人身上，同时旧约中的先知之分也转移到新约中每个基督徒的身上，只不过很多人不操练人人预言、人人发预言、人人申言这种实行，他还活在旧约的那个 mindset，就是那个旧约的那个框架里面。很多人对祭司，人人做祭司，已经完全转到新约的框架里面了。但是很多人对先知、对预言，还说在完全活在旧约的。哦，一想到先知就是伊丽莎，他不知道在新约中，已经人人可以发预言，这是保罗明明说的，人人都可以申言，你们可以一个一个的申言，一个一个的发预言。我讲个综合的，可能做先知讲道翻译的更好一点。他是，发预言，做先知讲道，他是从神得着感动来，尽先知的职分。尽先知的职分就是先知的职分 和祭司的职分，和律法的不同就在于什么呢？律法它是揭示神的性情，先知他揭示的是神在某个环境中的具体引领，这两个就是完全不矛盾的。不仅先知职分、祭司职分在新约圣徒上都有，那另外一个长老的职分、君王的职分，这也都有。就是我们人人要做君王，因为我们基督徒是神的儿女，我们与神与耶稣是共同作王，所以我们怎么今生在生命中作王，可能在千年国的时候真的作王，或者来世永远作王，与基督一同作王，这是我们的命定。换句话说，在旧约中三条线，祭司、律法、祭司、先知，这三条线完完全全。都实化在我们新约的里面，旧约的律法外面的，在新约里实化为我们生命之灵的律。那么，先知的功能在旧约少数人，那今天我们人人可以做先知讲道。那我们祭司过去也是少数居间阶级，但是在新约中，我们人人可以做祭司。所以这三个功能，我们基督徒每个里面都有。我们一旦重生得救，在我们的灵里。就好像有了摩西这样一个种子一样，它要不断的发展长大，把三个功能完全的发挥出来。这三个功能在你身上的长大发挥越大，就好像一个树，从种子一个橡树，它一个种子这么小，但长出来就是可以参天大树。你越长越成熟，你的树长得越大，你各方面的恩赐功用，发展的，越全备，你就越能成为服侍人、供应人的管道。比如，你越认识神的律法，生命之灵的律在你身上越活出来，越彰显出来，你越活出圣灵的果子：爱、喜乐、和平、恒忍、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等等等，这些是没有律法反对。那么你就越把神彰显出来。那你如果越活出得胜的生命、君王的生命，在凡事上作王掌权，把仇敌践踏在脚下，在你的生活中管制邪灵污鬼。那你就也把神的国带到那里，因为神是主的话说，如果我是神的灵赶鬼，神就在你，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了。当我们在灵里作王掌权的时候，我们就是把神的国从天上带到地上。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一方面，就是先知。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人人做祭司，亲近神，祷告神，把人带到神面前，把福音传给人，把人作为馨香的果子献给神，然后把他们成熟的献上，然后我们又把神的同在带下来，把神的恩典和祝福带下来，他就这个功能又发挥起来了。所以基督徒要做祭司，亲近神，为人代祷和献祭，把神的同在带到人面前，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或者帮助人更加亲近神，对不对？这是基督徒要做祭司。那基督徒要做先知，你怎么做先知呢？先知不是说光发预言而已，而是要认识人的话语，也能够亲近神，为人带到认识人的难处。一方面认识神，一方面认识人的难处，并且具体情况具体解决。一方面把神的话语带到人的面前，应用到人里面；另一方面呢，在神的面前担当人的难处。他是这样一个服侍。那基督徒又要做君王。无论在任何地方都彰显神的荣耀和权柄来管理这地，所以这些在摩西身上的三个功用，他的发展长大，他在旧约中长大成一个树，分出不同的枝线，祭司的是祭司，君王的君王，先知的是先知，但是在新约中他又回来了，又收到我们灵里，我们一得救，这三摩西就在我们的灵里，摩西就是我们今天基督的预表，基督就在我们的灵里。在这个灵里的生命里，它又有这三个方面的功用，我们要又不断的让它浇灌、发展、长大起来，然后成为一个参天大树。所以民数记九章是摩西引进亚伦的祭司职分，换句话说，那个就是开叉，这个种子发芽，然后长叉，然后越长越大。祭司职分从摩西开始分出来，我们不妨看亚伦的祭司职分如何引进来，或许对我们今天基督徒。如何做好祭司，就亲近神，会有很多的启示呢。而且不仅是这里分成祭司的职分了，而且还有先知和君王的职分也都在这里产生。我们继续用我们说到上面说到树的比喻，就好像一棵树开始 分叉的时候，是在树干的地方分出一个枝干来，但是它与树干还很接近，但是树长得很大了，才发现这个出来树干和原来的树枝和与原来的树干已经离得很远。换句话说，当祭司、先知和君王的职分都从摩西分出来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他都是在摩西身边的人亚伦身上，但祭司当然亚伦，不要忘记亚伦也是先知，对不对？耶和华亲自对摩西说，亚伦是摩西的先知，摩西好像亚伦的神一样替他说话啊。那神也印证亚伦和米利暗都是先知，而是神通过异梦异象对他们说话，但是对摩西说话就是面对面。这些都是圣经中记载。所以祭司之分，摩西不仅把祭司之分转给亚伦，把先知的职分也转给亚伦，这些都是靠近摩西就分不清。但是到了以色列后面的时代，就是越分越远的时候，到先知以利亚的时代，祭司和先知两条线就很明确了，祭司是祭司，先知是先知，君王是君王，他们距离就很远了，就像这个树干分叉很开之后，他们就不粘在一起了。常常先知提醒君王不要犯罪，坏的君王常常杀死先知。如果君王企图僭越祭司的职分，也会受到严重的处罚。比如乌西亚王是个好王，但他成功之后就骄傲，企图进入耶和华的殿，在香坛上烧香，他要做祭司，结果神的受到耶和华的打击，患了麻风。这是历代志下26章19节记载。但是他是这种情形，但是他不是说没有收拢的时候。比如大卫是君王，他也是先知。他甚至进入神的圣殿，吃了只有祭司才能吃的陈设饼，他也没有受到惩罚。在新约里，耶稣还引用这个故事来称赞大卫，所以可见他也一定程度上也祭司，他穿以弗德的袍子跳舞，在神的约柜面前跳舞等等。所以他有收的一面，他有扩展的一面，有收的一面。但是大卫是主的预表，所以他表明这些所有的职分都在主里。我们知道主是先知，主也是大祭司，主当然是君王，对不对？主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主绝对是君王，犹大支派的狮子，那他也是先知，拿撒勒先知，对不对？所以都在主里面，主都活在我们里面，都在我们灵里。这都基督徒每个人的生命，有祭司的生命、君王的生命、有先知的生命，都在你的灵里。所以利未记八章记载，摩西按照耶和华的吩咐，预备亚伦，给他们沐浴、抹油和弹血，洁净和预备他们，好让他们承接圣职。那9章就开始记载说，当摩西在第八天，也就是复活的日子，召来亚伦来开始做祭司的侍奉。为什么要先引进祭司的职分呢？亚伦祭司的职分呢？因为祭司的职分，他引进先知的职分，先知的职分引进君王的职分，他们是密切的相关的。为什么说我是祭司的职分引进先知的职分呢？因为祭司是服侍人，也是按照神颁布的律法来服侍神和亲近神的人。祭司也帮助人献祭给神，牛羊啊、宰杀啊，献给神做燔祭啊，好得到神的赦免，赦免以色列人的罪，让他们一般的人也可以亲近神。这可以说是旧约律法的本质。律法是如何诞生的呢？律法是借着摩西来的。约翰福音1章17节，神先把律法告诉摩西，但是等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犯罪之后，耶和华又要灭绝以色列人，但是摩西替以色列人代求。摩西说，你把以色列人领到旷野来啊，现在又灭绝他们，别人会说是你耶和华神把他们领到山上要灭绝他们，这样对你不利啊，耶和华就后悔不降在以色列人。这就是祭司的功能，祭司就是在神面前代求，当然先知也代求，比如亚伯拉罕替罗德在神面前代求。但是祭司的功能还是高于先知，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也像祭司，就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的主耶稣这个大祭司献祭，所以祭司还是在先知的恩赐的功能之前。因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作为先知，他也向祭司献祭，所以其实主耶稣是大祭司，大祭司是最高的。虽然祭司的很多功能先知也有， 比如认识神呢，亲近神呢，也认识人呢，并且用他们认识的神和律法，就是神的话语来服侍人呢，帮助人更认识神呢，更亲近神呢，这个是没错的。因为主耶稣是先知，但是主耶稣他首先是我们属天的大祭司，是我们与神之间唯一的中保。提摩太前书2:5，没有先知，当然我们或许没有神的律法话语，也不能更好的认识神。这是很重要的事，但是如果没有祭司呢？没有大祭司，没有主耶稣做我们的中保呢？我们无法到神那里去。所以祭司的工作还是第一位的。我认为祭司高于先知，就先知只不过是神通过先知把他的律法或者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好让我们认识神。但是如果没有大祭司的工作，我们做我们与神之间的中保，我们就算有先知告诉我们也没有用啊，对不对？所以地上的祭司的侍奉都是天上事物的样本和影儿，这是希伯来书8:5讲。因此，祭司的工作主要是让人与神和好，通过献祭啊，无论是旧约牛羊啊，新约中耶稣基督的宝血，做神与人的中保，赦免人的罪，把人带到神那里去。旧约的血和祭物只能遮罪，但是主耶稣一次永远献上自己，就永远做成了救恩。这希伯来书7:27讲。所以，我们基督徒虽然不是基督，也不是旧约的祭司啊，但是呢，我们都应该替人在神面前代求，把罪人带到耶稣基督的宝血面前，让他们接受救恩。这个工作依然是重要的。所以，我们就来看利未记9章摩西所吩咐亚伦献祭的细节。这些献祭的细节会读出来之后，会帮助我们如何。认识如何更好的做祭司来服侍神和人，也会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就先知的恩赐如何从这里发展出来。摩西召了亚伦之后，首先对他说：“你要他没有取要他取没有残疾的一只牛犊做赎罪祭，和没有残疾的一只公绵羊做燔祭。”这是利未记9:2记载的，这是祭司的首要的职责，就是取用祭物。为自己遮罪，这是亚伦为自己遮罪。在新约基督的经历里，就是我们的祭物，就是耶稣基督的无瑕疵的羔羊，对不对？摩西吩咐亚伦来做祭司之前，先拿牛羊来为自己遮罪，然后再为以色列人遮罪。然后摩西又吩咐亚伦，让以色列人为自己的罪献祭。这些祭物包括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一只牛犊和一只绵羊羔。要1岁的没有残疾的做燔祭，又要取一只公牛和一只公绵羊做平安祭，并加上调油的素祭。这是利未记9:3-4记载。然后摩西说：“耶和华的荣光要向你们显现。”这是9:5记载。耶和华要让他的荣光向以色列人显现。在新约里，根据希伯来书1:3记载，主耶稣就是神荣耀的光辉。但是神与人之间有一个难处，就是罪，就是人的罪。神的荣耀无法容忍罪，因此神的荣耀从我们中间显现出来，就必须除去罪。旧约是靠着献上祭物除去罪，新约是靠着我们运用基督的宝血和悔改除去罪。因此祭司第一件事情就要除去自己的罪。一方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蒙了救赎之后，一次永远我们的罪就除去了，我们成了神的圣徒，成了圣别的人。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依然会在肉体里犯罪，我们的魂力还有不圣洁的部分，我们的肉体还有软弱，所以我们需要每天经历耶稣宝血的洁净工作，我们每天也需要更深的悔改，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我们需要更深的献上祭物的其他不同部分，或者是经历基督这个无瑕疵的羔羊在各个方面不同的方面的救恩。利未记9:8-14就继续描述。亚伦如何献上自己祭物的细节，这些细节包括：第一，宰杀赎罪祭的牛犊；第二，把血洒在坛上；第三，把赎罪祭的脂油和腰子，并杆上的网子烧在坛上；第四，将肉和皮烧在营外；第五，宰杀燔祭的公绵羊；第六，洒血在坛的四边。第七，把燔祭切成一块块烧在坛上；第八，洗了内脏和腿烧在坛上。 这些都是亚伦献上自己祭物的细节，这些细节绝对不是无关紧要的，它们是非常重要的。它预表我们内里的各个部分都需要洁净，特别是我们魂有很多的部分。虽然耶稣基督安家在我们的心里，但是我们的心并不是完全的圣别，特别是我们很多地方它没有被基督占有和充满。因此这些部分需要经过经历基督作为祭物的各个方面来持续的让我们经历救恩。比如我们心思情感意志是三个很大的部分，都需要经历基督的救恩。在情感里，比如情感，我有很多地方需要经历基督的救恩。比如你有没有不饶恕啊？能不能爱人还是不爱人？有没有仇恨别人呢？有没有嫉妒别人啊？这看着都是情感里的东西，但每一点都需要经历基督的救恩。但是我们往往我们魂里的很多东西，我们肉体，甚至和我们属灵的经历，它都是连在一起，像个一团乱麻一样，分不清。所以它需要基督的大祭司用他的话，好像旧约祭司中那个锋利的刀一样，把我们里面的各个部分分割开来，和帮助我们清楚地看见我们里面的问题，然后才能经历更多基督的救恩。希伯来书4:12说，因为神的话是活的，有功效的，好像一把两刃的剑，更锋利，能以刺入甚至剖开魂与灵、骨节与骨髓，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就是魂里和肉体连接的部分，甚至魂和灵连接的部分，心思和主意都能分辨开来，哪些出于神的，哪些不是出于神的，哪些出于肉体，哪些出于魂的，哪些出于灵的，都能分辨出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其实是用旧约祭司的解剖寄生那个锋利的刀来做比喻，把神的话比喻为一把两刃的利剑，能够刺入甚至剖开魂与灵、骨节与骨髓，就是把我们心中不同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别出来。就是换句话说，我们常常在我们的实际经历说，我怎么知道我听见神的声音呢？这到底是我心思的声音，还是仇敌的声音，还是我肉体的声音？就常常一团乱嘛。但是主的话就如灯光照出来，就能把我们分开。这些呢，是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问题，问题也分开，让我们更多经历神基督的救恩。比如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你针对一些事情悔改了，但是很久之后，你忽然想起，哎呦，我还信主之前欠那个人100块钱呢，之前都忘记了。这个就是圣灵提醒你的时候，你要为进一步的事情悔改。或者又过了一年之后，你就想起来，哦，某一天我说那个话，当时开玩笑，我也没恶意，但是呢，那个时候也没关系，刚信主的时候也圣灵也没有搅扰我，但现在呢，哎呦，我就觉得良心不平安了，我就为此向神献上祭物悔改，对不对？有机会向那个人道歉。如果神没有引领我们去那么做，那我们至少在神面前去用赎罪祭、赎千祭洁净我们。因为我们看见，虽然我当时无恶意，但是对他造成伤害，这是因为我们人性的残缺和考虑的不周到。犯的无一种犯的罪，这就是赎千祭的范围，对不对？我的人性不够完美，我不够圣别，我不够有主的柔心怜恤。这个跟第一阶段不一样，是欠人100块钱是罪的行为，这里呢，慢慢的对付的是罪的性情和我们人性的残缺，所以它是救恩是不断进步的。一个祭司要献上祭物，他必须能够用刀把祭物的不同部位剖开。对不对？那个一个医生需要医治病人，他也常常在医学院的时候学习解剖身体，了解人的不同部位。同样，在新约里做祭司的人，你属灵的祭司的人，你要把罪人献上祭物给神，你也必须能用主的话剖开自己内里的各部分，好经历基督的救赎。等我们经历了个人的更多的救赎和生命的变化之后，当我们去服侍别人的时候，我们就能看他里面的问题。他的问题在哪里？帮他解开，像一团乱麻一样解开，能够剖开，能够从神得知智慧的话语，帮助别人，让别人经历更多基督的救赎。我举个那个地方教会这个李弟兄的例子，他说，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个人，生了几个孩子，老婆死了，弟兄很难过，大家都劝他没用。那另外一个老弟兄呢，就去劝他，一劝他就得着 释放和帮助，很喜乐。别人说我们劝你不管用，这个老弟兄为什么劝你管？他说这个老弟兄比我孩子还多，老婆比我死的还早，他还这么喜乐，他就一讲我就释然了。换句话说，不是我们嘴上讲什么，而是我们经历了多少的生命的救赎和变化，别人身上看出我们得胜的那个经历，那个才能释放我们。否则你言语上，光是这嘴上说是没用的，你必须有这个活出和彰显。这个老弟兄，孩子也更多，老婆也死了，但是他依然喜乐，依然活在喜乐的林里。哎，就给这个刚刚丧妻的有几个孩子的弟兄，得着一个安慰、鼓励和这个振奋人的这个酒和油的工作，他就呀，这就是我们必须经历救赎。你经历到多大的救赎，你才能给别人多大的帮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亚伦在其他的以色列人献上祭物之前，先要为自己献上祭物。你自己都不能献祭给神，自己都剖不开自己里面的灵与魂，心思意念，自己里面一团乱麻的分不清楚，你怎么去帮助别人呢？对不对？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亚伦如何为以色列人献上祭物。当亚伦通过解剖自己的祭物有了经验的时候，他就可以更好的解剖其他以色列人的祭物。在新约里，做祭司其实就好像做医生一样，是帮助人认识神，当然也帮助人认识自己里面各个部分的琐事，从而好更多经历主话语的帮助和救恩。一个没有在各个内里的部位经历基督的救恩的人，你很难帮助其他的基督徒经历同样的救恩。记住，救恩是从主来的，没错的。但是呢，每个人经历救恩的程度，和运用这个救恩的经验帮助别人的程度，它是不同的。利未记9:15-21记载了亚伦为了其他以色列人百姓献上祭物，他有许多细节。这些细节包括：第一，宰杀燔祭牲牛犊和绵羊羔；第二，洒血在坛上；第三，把燔祭牲切块烧在坛上；第四，宰杀赎罪祭的公山羊；第五，献上燔祭和素祭；第六，宰杀平安祭的公牛和公绵羊；第七，洒血在坛上；第八，把盖上的纸油、腰子、杆上的网子拿下来，把纸油放在网上，把纸油烧在坛上；第九，把胸和右腿当做摇祭。它很多细节，这些细节预表的什么？都是说，把我们内里各个部分的琐事经历基督的救恩。就是我们读经最要避免的一个问题，就是进到丛林里出不来了，进到太多的细节里，从而一叶障目。这些牛啊，其他寄生的部位，它都是细节。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我们每个人的问题都不一样。如果我们来到祭司这里，你用古林今天牧师也好，或者是 counselor 也好，那里寻求帮助，可能我并没有该说的都说，都告给自己，我只能三分说了三分四分，我有十个问题，我说了三分四分的问题，或者我嘴心里有个问题，然后嘴上讲的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你作为属灵的祭司，你作为一个属灵人，你应该参透万事，所以你要发展先知性的恩赐，与神亲近。你要对自己有经历、问题有认识，对自己的人性有认识，对自己的救恩的经历有经验，就是你要把这个人的光景认识清楚，对不对？这叫你有先知性的恩赐。就是他说三分，他嘴上说的 A， 你知道他里面的问题其实是 B， 他是在遮掩他的问题 A， 所以你要能够看出他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做祭司为什么一定要发展成先知性的恩赐来？因为你要服侍神，你服侍人，特别是服侍人，他内里所示的问题一大堆，他嘴上明明问题是 A， 他嘴上是我 B。 比如常常有人讲这一些不成熟的基督徒讲，他明明他是肉体的犯罪，他说神告诉我跟我太太离婚，或者说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他明明他的问题是 A， 但是他讲的是 B， 他是归咎于别人。他这个，所以你这个时候一定要先祭祀，就必须发展出先知性的恩赐来。就是说先知性恩赐就是认识神，先知就认识神，也认识人， 能看出人里面的问题，看出人里面的光景。所以呢，如果解剖呢，可比喻为神的解剖我们的话，这个不仅是祭司所做的，先知也要所做。如果祭司刀预表神的话，那么先知也是神的话语管道，神的律法和话语也是借着先知摩西来。很多旧约的先知呢，都是圣经的写作者。即使很多没有写作圣经的先知，他也有神雷马的话语，就神以神的说话。一个先知必须是认识神和神的话语的人，同时一个先知也是必须认识人内里各个部分的人。如果一个人自称先知，他说：“哦，上帝对你说什么？不知道，没有神雷曼的话语，这算什么先知啊？”或者说，一个人说是先知，他对人没有深刻的甚至神奇的认识，没有对人的洞见，很难说他是先知，对不对？我在这个 Randy Clark 的指示 Global Awakening 先知训练班学习先知恩赐课程有几年之久。兰迪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就是在他开始的时候也不接受现代教会还有限制，但是他在多伦多大复兴的聚会中为一个姊妹祷告，但是效果很小，好像祷告跟一堵墙祷告一样，祷告不管用。一个同行的先知 Larry Randolph 说他试试看，结果呢，这个祷告服事中通过先知的恩赐说出这姊妹心中的隐情，一下子就打开他的心，哎，他就接受了祷告，敞开。这个就给 Lanny Clark 一个传统的浸信派牧师出来的又到灵运动中的一个人产生极大的震撼。原来不接受先知性恩赐，后来的变成极力推崇先知性恩赐。就是先知必须认识他内人内里的一个部分，甚至隐藏的部分，人心中的隐情，那你就靠神给你这个恩赐才能在服事中让他们敞开，把神服事给他们。当然神先知要不要认识神的话语 Logos， 他当然要认识，但是你也需要有神雷马的话语，就及时的话语。所以摩西对以色列人说，有一天神会从你们弟兄中兴起一个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这是申命记18章15节，他是讲的是将来基督有一天来，主耶稣来是作为一个先知。一般来说大家公认摩西是指的耶稣基督说的，耶稣也是先知，这个绝对没错的。但是摩西也说愿意所有神的儿子神呢都能做先知，民数记11章29节讲。彼得也引用约珥的话，有一天神的灵要浇灌在所有属肉体的人身上，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青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这是使徒行传2章17节讲。其实在这个新约中这个已经成为事实，而且不断的恢复中，只不过是很多传统的不接受先知性恩赐的教会，他不肯接受这个现实，他只是活在旧约那个 mentality 里面，他认为他已经接受了，哦，新约中人人做祭司，但是连这个都没有做好，很多教会还是这个神职体系很严格啊，平信徒啊，与宗教信徒，当然地方教会在这方面有一些突破，他们认为说人人都是弟兄，没有什么平信徒和这个神职人员的区别，他甚至把牧师都废除了。这当然 也鼓励每个人进公用，但是连地方教会这样的教会还有很多的教会，他并没有接受到一个现实，就是哦，现在新约中已经先知的职分也恢复到每个人身上了，就人人都可以做先知讲道，人人可以发预言，人人可以申言。他申言绝不仅仅是说地方教会实行的这个导言背景为主说话，只是分享圣经的一些感动，那个还是在教师恩赐的里面，他没有体会到先知恩赐也分享到我们里面，然后可以把它发展出来。这是我这几年追求先知性的恩赐，就是很多的体会经验和学习。所以这是现代教会一个光景。亚伦虽然是祭司，但他也是先知，他虽然是祭司，但他后来就引进祭司的职分，先知的职分。因为耶和华明说摩西好像亚伦的神，亚伦是摩西的先知，先知的职分又引进君王的职分，这个我们大家很耳熟能详，所以我就不会举很多的例子。比如扫罗和大卫都是先知撒母耳引进的，祭司和先知的功能有很多重合的部分，常常交织在一起。 当这两个职分都充分的发展起来的时候，一个基督徒就能更好的在属灵上、生命上做王掌权，代表基督管理全地，就是做君王的职分。这时候神的荣耀就能在全地彰显出来。所以在新约中还是我们的三个职事、三个恩赐，祭司、先知、君王，在我们的灵和生命里不断长大扩展，成为大树，然后这个人对耶和华的认识，然后逐渐扩展，像水充满沿海一般，然后末世就会来临。所以林书记利未记九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的最后记载，当亚伦献祭完毕之后，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这就是亚伦作为祭司也好，作为先知也好，祝福的时候，这个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前出来，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就欢呼伏地。这就是一幅很好很好的属灵图画。等我们教会和基督徒都能很好的发展出自己的祭司、先知和君王的恩赐，在这三方面齐头并进的话，那教会就极大的建造起来。有一天，神的荣耀就会借着教会浇灌下来，充满全地。这就是利未记九章我们看到的一幅属灵的图画。欢迎你，点赞、分享、转发，把这些感动分享给更多的神的儿女。阿们。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